中华五千年。梁家永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北京大学民国初年，各方面的新旧政治军事力量展开较量，政局十分混乱。在同一时期，由于清末以来政府对外软弱无能，官僚体制贪污腐化，执政者对民间的约束越来越力不从心。年轻一辈的知识分子一方面对中国的现实政治社会感到不满失望，另一方面接触到西方以至日本的进取富强，于是努力探索中国积弱不振的根本原因，希望扫除迈向进步的障碍，迎头赶上西方。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年轻一辈知识分子认为，中国之所以败于西方，是武器落后，军事方面比不上西方列强，于是推动洋务，开办兵工厂，造船厂，编练新军，成立舰队，以为这样就可以恢复天朝大国的声威。点知在中日甲午战争被新兴的东方小国日本打败，继而被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俄国占领东三省，日本和俄国在中国境内开战，清朝都无权过问，中国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新一代的年轻知识分子对于清朝的政治感到失望，不少人认为中国积弱是由于专制政治所致，于是要求政治改革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温和的改革派宣扬君主立宪，激进的改革派实行武力革命，推翻满清，谋求建立民主共和政体。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国虽然已经建立，但是民主共和一直受到守旧势力的打击，而不断遭受挫折。新一代的知识分子认为，中国社会之所以落后，政治之所以专制，是因为有一套孕育落后专制的传统文化，特别是一些曾经出洋留学或者是受过西式教育的年轻知识分子，认为传统中国文化是中国迈向民主进步的最大障碍。清末民初，北京以及各省的书院学堂成为年轻知识分子议论时政推动新思潮的重要场所，北京大学更加是民国初年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北京大学原本称为京师大学堂，1898年由于光绪皇帝推行维新变法，于是仿效西方模式创立这一所中国第一所的国立大学。京师大学堂第一任管学大臣亦即是校长是咸丰年间的状元孙家乃，而早期的学生多数是由各衙门所推荐的官员或者是各省所推荐的举人进士。大学堂分设七科35门，相当于后来的7个学院35个系。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蔡元培被任命为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民国元年10月，教育部颁布大学令，规定全国大学的学制和学术水平。大学令容许各大学自行制定权力机构，即是评议会。评议会的成员由选举产生，讨论和审定大学的重大事宜。于是大学令保障了日后大学不受政治干预的良好传统。民国元年1912年5月3日，京师大学堂改称为北京大学。著名学者严复被任命为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兼文科学长。严复在任只有半年左右，民国元年10月离任，由张士超继任校长，但是张士超一直留在上海，未能够到北京就任。同年年底，改由工科学长浙江人何屈时担任校长。民国二年，何屈时辞职，由工科学长胡仁元代理校长的职务。第二年正式担任校长，一直到民国五年12月，胡仁元辞职，中华民国政府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北京大学在蔡元培的领导底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蔡元培别字学兴，号杰文，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人， 清同治六年，即是公元1886年，出身于肇兴府城一个商人的家庭。蔡元培的父亲蔡耀山是一间钱庄的经理，他的叔父蔡明恩读书考试考中举人。蔡元培父亲早死，由叔父指导他读书应考，光绪18年考中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蔡元培在翰林院期间，每日接触大量书籍和报纸，开始留心世界事物和当时的国际局势。特别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蔡元培收集了大量有关明治维新的书刊，细心阅读，从中了解日本富强的因由。光绪24年，即是1898年，翰林院散馆，即是蔡元培毕业，回到家乡肇兴，担任肇兴中西学堂监督，成为浙江省推广新式教育的先驱。后来又在上海成立爱国学社，又设立爱国旅学。爱国学社和革命派关系密切，不少革命派人物，例如张太炎、吴敬衡、张士超、周庸等人，曾经在爱国学社讲学或者读书。1904年，张太炎、涂成章等人成立革命团体光复会，极力主张反满复汉的革命。蔡元培被推举为光复会的会长。1905年，蔡元培加入孙中山先生等人所成立的同盟会，他支持革命的立场已经十分明确。1907年，蔡元培前往德国留学，学习心理学和哲学，当时已经是41岁。武昌起义爆发之后，蔡元培兼程赶回中国参加革命。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被任命为教育总长。他虽然在任只是得半年，但是对于改革教育制定了不少重要的政策，例如以尊重思想信仰自由为原则，废除中军专孔，改革学制，修订课程，实行中小学男女同校等等，令到中国的教育面貌为之一新。后来由于不满袁世凯专权而辞职，再次去德国留学。民国五年六月，袁世凯病死，蔡元培应教育总长范元濂的邀请，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12月中，蔡元培回到上海。
我哋欢迎蔡学卿先生再遇反国。
各位先生，各位同志，大家太客气了，太客气了。
学卿先生旅欧数年，请先生你讲述下在欧洲的经历好吗？
好啊。
既然大家都希望知道我这几年在欧洲的情况，好啦，咁我简单咁向各位报告下啦。
好啊。
我主要在德国的莱比锡大学听课，同时亦都协助兰普莱西教授研究世界文明史嘅。我应兰普莱西教授的邀请，用中文撰写中国文明史资料，然后由顾孟如先生译成德文，供兰普莱西教授参考。
哦，咁学卿先生，你向西方人介绍中国文明太好啦。
系啊，
乜说话乜说话，中国文明是世界文明的一部分。我们必须珍惜的。
是的，学卿先生，除了学习研究之外，还有什么活动呢？
我曾经去过德国和法国各地考察，时常联络欧洲的中国留学生。
哦，那他们的情况怎样？
欧洲的中国留学生，他们大部分都艰苦学习。最近欧战爆发，他们的情况越来越艰难。我曾经同旅居巴黎的李石曾、汪兆明等同志商量，组织勤工俭学会，协助旅欧学生解决生计困难。
咁就好啦，希望佢哋能够渡过困境啦。
系啊。
咁先生，你回国有咩大计划呢？
我今次奉咗范总长之命，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希望再为中国教育尽一点力啫。
学卿先生，北京大学是一所官僚机关，学生都是为了做官而读书的，积弊极深，制度腐败，以前几任校长做到一年半载就要被迫离职了。先生，你又何必混入呢个泥沼，损害先生你嘅清誉呢？
系咯，先生要考虑清楚啊！
冇错，冇错。北京大学的确十分保守腐败，但系腐败都要有人去改革整顿嘅。我蔡元培不妨试下。
叶文卿，你应聘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回到北京责任可谓十分重大。
滕炎卿，我们几年没见面，老兄你当选国会参议员，为民主共和尽力，我自愧不如就真。
唉，讲开又讲，今日军人当权，国会要约束政府谈何容易。我张时超虽然身为国会参议员，根本都难有作为。
哦，
你主持北京大学校政，如果能够向年轻学生推动下自由民主的风气，对于中国前途功效一定好大。
是，恒炎卿讲得啱，我哋必须向年轻学生推动自由民主的风气，北京大学的校风必须改革。
唉，北京大学讲嚟都是积弊极深，教授之中有不少老顽固。
哦，
在这个老袁涉号称帝的时候，就有人鼓吹立孔教为国教，对于这个西方学术就视之为洪水猛兽。也有一些不学无术的外国教授涉居教职，都是要小心处理。
是，这些情况我都有所听闻。不过学术是贵乎兼容并蓄，辜鸿铭、林琴南虽然思想守旧，但是他们有真才实学，我们应该尊重他们。至于那些不学无术的教授，无论有什么背景都必须清除。
那就好了，希望揭文卿你改革校政成功。
不过学术自由的要诀是容许学生接受各种学说，切磋比对。北京大学应该礼聘学有专长的才俊之士，提高大学的学术风气。
啊，是啦是啦是啦。揭文卿，你认不认识陈独秀仲甫先生呢？
陈独秀，我当然认识啦。他曾经创办安徽白话报，鼓吹革命，而且还主张睇文字长知识，以浅白易明的语言提高民众见识嘛。
是啦，前几年陈独秀就协助我创办过《甲人》杂志，介绍过西方的政治学说。
哦，
两年之前他又在上海创办了《新青年》杂志，全力去宣扬民主自由，内容呢越来越丰富。
我在欧洲也都见过《新青年》杂志。我还记得陈独秀在法刊词里面提及，他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他又说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陈独秀的确是一个有心人。
是啊是啊，他在敬告青年这篇文章里面还提出了当今青年人应该要坚守六义。
是啊，他说青年人应该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民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这几点的确是年轻人应该具备的品质，我应该聘请陈独秀来北京大学任教。 各位教授，各位同学，我蔡元培奉了教育总长之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我希望大家听我讲几句话。
好啊，好。
各位，大学的宗旨是为了研究高深学问而创立，为国家培养一流的人才。各位身为大学生，应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应该以大学为升官发财的阶梯的。
是是，校长讲得啱，校长讲得啱。
大家必须抱定宗旨，发奋学习，砥砺德行，敬爱师友，戒除陋习，发扬学生自觉的精神，养成服务社群的能力。
好
好
好，
我亦都向大家承诺，我的办学宗旨是尊重学术思想自由，无论中西新旧学说，在北京大学之内都能够兼容并包，兼修并蓄。为了提高学生研究学问的兴趣，充实北京大学的学术水准，我决定增聘学友专精的教授来到北京大学讲学，务必令北京大学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最高学府。我已经聘请《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人、著名学者陈独秀仲甫先生担任文科学长，著名科学家夏元律先生担任理科学长，张时超先生担任图书馆馆长。诸位先生必定能够提高北京大学的学术思想而努力的。
好好好。
傅先生，文科哲学门需要增聘几位讲授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的教授，先生你心目中有没有适当的人选呢？
是校长，北大开设中国哲学课非常重要。旧派的老师疏于，根本讲不出哲学的意义，我希望能够聘请一位熟悉西方思想的学者，以西方学理讲授中国哲学。
好好，咁仲甫先生认为边位学者最合适呢？
近几年有一位留学美国嘅留学生，名叫胡适之，佢经常投稿去《新青年》，佢嘅见解十分新颖而且有见地。
哦，胡适之，哦，就系嗰位考取庚子赔款公费去美国留学，而家喺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嘅年轻学者。
冇错。他追随美国学者杜威门下，看他所写的文章，对改良中国文化相当热心。
没错，他那篇《文学改良初议》简洁而有力，深得年轻人赞同。好，我们发聘书给胡适之，邀请他回来北京大学任教。
是校长。
那印度哲学方面，
我对这方面的学者认识比较少。
我在《东方杂志》读过一篇文章，叫做《究源决疑论》，对于佛家思想有非常精到的见解。
啊，是，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梁秀明。
梁秀明以前曾经参加同盟会，他近年潜心佛学，我们可以邀请他来任教。
是是。
校长先生，在下梁秀明来北大报道。
哦，秀明教授，欢迎你来北京大学任教。
校长，我刚才一入校门的时候，就发觉墙壁上面贴满了反对孔子的壁布。内容都是打倒孔家店，消灭旧礼教，还有 DBU 写着孔子者数千年前之残骸夫骨也，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
咁嘅标语真系触目惊心啊！
寿明兄，学生有言论自由。近年北洋政府鼓吹尊崇孔教，希望利用孔教压抑民主。咁学生表示不满，言论稍为激烈啫。寿明兄，你不必介意嘅。
系啦，我想问一问校长，你对孔子持咩态度呢？
我并不反对孔子。儒家学说是应该研究探讨的。孔子和儒家对当今政治、思想、文化上的影响可以有争论的。
好好。校长，我曾经细心读过论语。论语里面未见有一个苦字，通篇都是乐字。乐的反面只是忧，不是苦。由此可见，孔子是抱有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校长，我今天来到北京大学授课，除了替释迦孔子发挥之外，是不会理会其他事情的。
蔡元培在民国六年，即是1917年1月4日执行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之后，积极改革校政，清除官僚作风，建立由教授学生参与的校政评议会，作为全校最高的权力机构。又改革课程，鼓励学术研究，提倡学术自由，聘请了一批年轻学者担任教授，其中包括留美年轻学者胡适、佛学专家梁秀明。胡适和梁秀明都是未满30岁的年轻学者，治学方法和对中西文化的观点都大有差异，但是蔡元培都能够兼容并蓄，礼聘他们在北京讲学。其他著名教授还有马叙伦、钱元同、沈敏默、张士超、杨昌济、马仁初、李四光、高一涵、黄宠惠、林书、辜鸿明、刘思培等等。后来陆续聘请的又有鲁迅、徐悲鸿、孟森、陈桓、钱穆、马衡、陈恒哲等等。陈恒哲更加是中国第一位女教授，而北京大学亦都在1919年间开始招收女生，当时反对声音极大的。蔡元培指出，法律并没有禁止大学招收女生，所以表示同意。北京大学成为了推动新文化的核心。中华五千年之北京大学，由郑启明、范浩辉、戴建文、杨吉玺、张圭阳、程振鹏、莫家驹、曾永强、谭永辉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